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啊，今天同样是一个录音的节目，那我们继续来读中国内地会啊传教士殉道史和部分逃生者的危难实录。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是在山西省啊，讲到在瑞华会啊，这个是基本上啊因着官员的帮助啊，比较没有受到伤害的一批人。那另外我们就开始读到在山西的中南部啊，我们前一次读到了艾米丽啊，这个 White Church 这个小姐的这个见证。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要来看的这个 Edith Cyril 啊，这个小姐的见证，同样是在山西的孝义，是在1900年6月30号殉道。啊，这位这个 Edith 小姐呢，在烟台的学校教了一年的音乐之后，于1896年5月8号来到孝义，准备在那里竭尽其充沛的精力劳苦四年，但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是算是受过啊很好的教育的人啊。借着与中国内地会的关系，从纽西兰前去中国做工的第一批人中，他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还不只是他是从欧洲大陆来的啊，他是从这个纽西兰来的。他对音乐出色的鉴赏力，以及在其方面良好的训练啊，使他很快的学会了中国话，因此在传教站的工作上很快就成了这个 White Church， 就是前一位我们所提到的他的帮助。他能准确地模仿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各种不同的方言，令他们大为惊奇啊！我相信应该是他的这个音乐的学习啊。我们知道这个学音乐很重要的就是耳朵啊，所以呢这个耳朵训练得好啊，就容易模仿学习这个声音啊，也就是这个语言。他天性热情亲切，乐于做出任何的牺牲，只要他力所能及的，他总是慷慨地给予帮助。而他那超乎寻常的能力，也经常使他能够这样做到。在实际的家务这一行里，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不懂的。当我们一站接一站地访问山西传教站时，如果有人称赞面包或果酱做得很好，回答经常是，我从这个 Edith， 就是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小姐啊，这个她叫做谢勒尔啊 ，Cyril 啊，她这个拿到的这个叫做 recipe 啊，配方，她是如此的乐于助人。在孝义屠杀那日之后，有一些信寄到了我们手中，还有一个包裹的捕蝇纸是给我们一个伙伴的。这就是他乐于助人的特点啊，意思就是说啊，甚至在这个他被屠杀的那一天啊，他还预备了一些东西啊要给人。他是个很快乐的人啊，不时的会逗得他们很开心，以他友好的方式赢得他们的心。就这样，从早到晚，他一直忙个不停，教导、劝勉，给鸦片患者分发药物，探望人，做家务，没有片刻的空闲。然而，在分别出来祷告的时间里， 我们两个亲爱的姊妹给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他们的力量就在于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慕道者、鸦片患者，他们都一一提名向神求告代祷，在每一个困难中都寻求神的引领。这个我们从前一个见证这个 White Church 小姐身上看到的是，她很会教导神的话啊，带着人背诵这个圣经经文啊，借着经文呢给人帮助。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啊，他们为人代祷啊，祈求。所以在这个一方面非常的忙碌，但是不只是事务上的这个忙碌啊，帮人做做食物啊，做做果酱面包，最重要的是祷告。有多少次我为自己的工作的需要写信给他们，都是觉得他们必会借着祷告给予帮助。换句话说，不是所谓物质实质的帮助，那我相信也有，但是呢，更多的是在祷告上的加强。本国信徒们也不断地请他们前去为病患者祷告，这样的信心的祷告也一再地得到纪念。温暖的季节来到，戒押所关闭了，谢勒尔小姐空闲了些，就很高兴去乡村探望人们。他们同样也是十分高兴看到他来，因为他已经完全与他们打成一片，对他们所有的大小事情都很感兴趣。他喜欢他们的食物，和孩子们交朋友，教他们诗歌、经节，毫无拘束。教圣经的罗太太常常陪伴他。谢勒尔小姐并非体格强壮，几年前她曾患过严重的哮喘和肺炎，直至生命的终结都一直有这种病状，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做工，更胜于所有这个许多强健的人。这个事实上在很多到俄国去开展的弟兄姊妹身上也都有这个花粉过敏的问题这个到了这个花粉盛行的这个地区通常住了六七年之后这个很奇怪这个人就开始对这个花粉产生过敏。那这个在欧洲美国这些地区这个花粉主要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花的花粉，主要呢是这个大的树你看到整个树都开花，所以这个花粉是非常的厉害，从这个四月、五月、六月甚至到七月初都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们都很受这个过敏鼻塞等等之苦，晚上呢也很难有好的休息。那这一个我们讲这个 Alice 这个小姐呢，她有这个气喘的问题也是一样。同年五月，在去平阳参加一个工人会议的途中，她患了胸膜炎，病得很重，不能出席会议。但是尽管身体虚弱，他一回到孝义就继续工作。从他的信中我们得知，直到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主日，他都一直在访问乡村。他最后所做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是去监督一座敬礼堂的建造。因他极其爱花，就在敬礼堂周围铺上了花坛。我们后来从一位信徒口中获悉，这个就是White Church， 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 Alice 小姐被害之后，他们的遗体就被安放在这个敬礼堂里，只等到主的回来。他们的信是临终前不久才写的，他们置身于令人恐慌的境况中，奇妙的平安和安息却充满了他们的心。从他们的信中读到这些，我们万分感念。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这个同样是这个 Eva 就是前面我们读到这个 Eva French 她所做的见证那下面我们读一下这个 Edith 小姐她最后的一封信，她在6月28号的最后一封书信的这个摘录。 你在信中谈到一个地方可能比另一个地方更安全。亲爱的伊娃，我想从人类的眼光来看，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不安全。但在那些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人看来，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安全。他的儿女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神。在他里面，我们是安全的，不论是在时间里，还是在永远里。我们的年日如果比我们预期的少，我们是否该发怨言呢？在地时间越少，在天享受越多，生命越短暂，越早得永生。这个是他自己所写的这个信，我觉得最后几句话真的也是非常的有力量。他的儿女会有一个避难所，就是那至高者的隐秘处，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那接着我们要来看在另外一个这个所谓山西省中南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河津这个大河小河的河津是天津的津。他说关于河津的朋友这个是从叫做一个阿尔福小姐得到关于麦康奈尔夫妇及其孩子，还有呢一个杨氏夫妇应该是这个中国的本地的信徒，伯顿，还有金小姐，还有本国的仆人的消息。这应该也是1900年在中国农历五月期间，阳历5月28日到6月26日，麦康奈尔夫妇在伯顿小姐和金小姐的陪同下，离开河津到山上去避暑，在一个叫三侯的地方，离吉州约20里路。到那时候，临近吉周围的地区一切都还太平，这样保持了几周，直到义和团运动的消息传开，并且山西巡抚颁布了排外的告示。大约农历6月16号，阳历7月12号，麦康奈尔一家决定最好还是离开山上，所以他们准备回到河津，进入陕西边界。我们猜测约翰杨夫妇是在半路上与他们会合的，一路倒还平安无事，直到到了离河津几里路的时候，一伙人遇到他们，开始掠夺他们的财物。于是麦康奈尔打发仆人到衙门请求援助，但是遭到断然拒绝。他们预料还有麻烦，所以没有进入河津，而是朝着黄河方向前进。这个我们前一次有特别提到，他们当时候这个所谓发生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山西到陕西这个黄河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渡口这样子一个这个地方那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那个区域活动所以他们往黄河的方向前进，刚走不远，一帮骑兵追上他们，并让麦康奈尔先生知道他们是衙门派来保护他们的。这些人建议他们不要走大路到鱼门口，而是走僻静小路，说那是捷径，应该可以到一个地方叫做青涧湾的地方，那里会有一只渡船等着。麦康奈尔先生知道鱼门口的人有时甚是狂暴，但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到了青涧湾，士兵们才说他们不是来保护他们，而是来杀害他们的，除非他们停止敬拜神，不再宣传反对拜偶像。于是麦康奈尔先生被从驴子上拉下来，被箭刺死。 据说他的孩子与孩子也遭受了类似的厄运。麦康奈尔先生的小儿子肯尼恩用汉语说了一句话：爸爸不准你们杀小肯尼。金小姐恳求这些凶手住手，说我们来是为你们好的。可是他看到这些人如此凶狠，就抱着伯顿小姐紧紧互相紧紧抱住，他们就这样被杀死了。所以这个伯顿小姐跟金小姐是彼此相拥啊，被刺死。那这个麦康奈尔先生啊，他是孩子呢，是妈妈抱着被刺死的。与此同时，有人看到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啊，人们认定是杨氏夫妇，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死，也是彼此抱住。中国本地的仆人柯天逊拒绝放弃信仰，也遭惨死。就这样，共有八个人死亡，七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这个悲惨的消息通过一个中国本地仆人首先传到阿尔福小姐那里啊，所以这个就是阿尔福小姐记载下来的。那个仆人身上带着一包从韩城啊，译者注属啊陕西啊渭南市寄来的银子，是给麦康奈尔先生的。这个人常常带着信件，人们都知道他与外国人素有联络。他曾试着要回韩城去报告他所听到关于八个人被屠杀的消息，却因啊这个胆敢去河津而遭到了质疑啊，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要去那里的时候，他应该是被质疑了。当他回到河边时，船上的人和士兵包围了他，勒索了他四两银子，才放他回去。几天后，阿尔福小姐成功的让一位慕道者包冲啊，这个是音译，将一封他老师啊 K 某的信送到了一个在河津的富裕人家 T 某的啊慕道者的手中。从 T 某先生那里，他收到了回信，详细的描述了这些谋杀啊。所以这个就是从 T 先生来的这个信啊，就是河津的慕道者写给这个柯某啊，是阿尔福小姐的老师。信中说，不久以前罗伯逊先生从这个绛县啊路过，前往韩城。他一大早就动身，有一伙强盗跟踪他，所幸没有追上他。后来山西巡抚签发了一个公告，说外国宗教可恶可憎，因为其轻视诸神灵，骚扰百姓，要禁止守的即为良民。义和团要焚烧所有基督徒的房子，并要杀害他们。你们的灾难尽了，所有保护你们切身安危的满清官吏及下品官员，都应劝诫外国宗教所有的跟从者弃教，如若不然，你们后悔将为时太晚。弃伪投义，岂不美善？本公告乃告示众人，你们勿严守不贷。由于这个公告，衙门的人霸占了所有的财物，还有内地会在河津的房宅。7月15号，麦康奈尔夫妇、孩子及两位姊妹金小姐、伯顿小姐，还有吉州的杨氏夫妇，带着柯天逊从吉州下来。他们刚到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清涧湾，就遭袭击包围。7月16号，他们被诱到黄河岸边，在那里全部被害。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因恐惧而颤抖，我们昼夜不得安息。所有的信徒和慕道者正在遭受迫害。那其中这里有一封信，是刚刚讲到这个一个金小姐啊写的信啊，她是在河津7月16号殉道的。安顿金小姐出生于1870年3月16日。有实据显示，金小姐年幼时就深受对神敬虔的影响。虽然她20岁后才真正决定为基督而活， 几乎可以说，自从信神开始，他就投身传教工作，因为他马上就流露出对人灵魂深切的爱。这种爱最终引领他1898年来到中国，所以他来中国两年以后就殉道了。他是在这个 Chesterfield 首度开始工作的，那时虽然他多数的时间被公务占去，但他利用休闲时间尝试并成就许多事情，着实非凡。平民儿童免费学校或许是他主要精力所在，他的心倾倒在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身上，并且他的慈爱和机智使他能大大的影响他们。他的成绩着实十分显著，以至于有人提议他留在这个叫做 Chesterfield 继续做国内的传教士，意思就是说他留在这个地方就是不到中国来但是他已经听到呼召去远方发白的庄稼地，来自异邦的呼喊是他心头的负担。1896年9月他在开始在陶克利市旅馆Doric Lodge 进行预备学习这个稍微查了一下，这个陶利克市旅馆呢我们中文也把它翻为这个共济会的，所以他是在一个共济会的场所里面接受这个学习的。两年后1898年9月22号，他邻里热切的期望得到满足，他就启航去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伯顿就是跟他相拥而死的。他的陪伴和友情是那些快乐岁月里诸多的喜乐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 Chesterfield 朋友，他在基督徒工作上颇有成就，尤其是在平民儿童免费学校的工作上，希望有幸能承担他行装上大部分的经费，后来也慷慨资助了他。他说他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他当作他旧日同工们的代表来礼待。他日记的第一则显明他是带着何等的喜乐赞美的灵开始他的航程，赞美之语气从他的信中从未缺少过。的确，在主里喜乐是他基督徒赛程的秘诀。这个金小姐说，伯顿小姐和我走到我们的船舱，一起跪下祷告，为他们在这非常可怕的离别时刻，为我们所做的奇妙作为而感谢赞美。他拔掉了那根刺，赐予言语难以描述如此深沉而丰富的喜乐，的确是奇妙无比。赞美主是他到达上海时口中发出的第一句话，赞美主，我真的在中国了。我可以极其真实地写道，我在这里所看见的远超过我最高的期待。主在他的应许上是信实的，我必在你前面行。他补充道，我不知道前面等待的我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我知道我已顺从了我们神的旨意。丁小姐很快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生活的方式里，这从她明快的笔触和生动的描述上可以明显看出。只要她能为基督赢得她周围那些黑暗的灵魂，没有一个牺牲被视为太大，没有任何人的不便或不适被视为太难。很明显的，她立刻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位使者的信息。也许部分是因为其个人的机智和亲切，我们过得非常开心，我们的教堂每堂聚会人都挤到外面去了，看到这么多的人离开泥塑的偶像转向真神，真是令人满心欢喜。他们也听得十分的认真，还说越听越好。我们每天下午有一堂妇女儿童的聚会，他们是如此喜欢来，尽管言语表达结结巴巴，词汇有限，主今天还是赐予我们很蒙恩的时光。他说过，我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我常常希望我能 早早来到这里，在这个村庄真好，人们都信任我们，喜欢听耶稣的故事。正是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我们才来的。有许多村庄从不知道耶稣的名字，都处于外邦的黑暗里，没有一丝亮光。对安妮金来说，在所有的挫折当中，有一个无处不在的意识，他是全能的，赞美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愿他们的眼睛向基督耶稣的美丽敞开，他那大而又大的爱，他为罪人迷失的人所做的伟大牺牲，他祈求进入用他自己的宝血买来之人的心里的那份耐心，何等奇妙的爱，何等强大的爱，何等的真实。耶稣的爱是何等的爱，唯有他所爱的人才明白。要给出进一步的证据，说出他自己心里无尽的平安和喜乐，那是很容易的事，只是篇幅有限，不能太多引述。即使在最后的书信里，也看不出何金这般快乐的人已经意识到任何严重危险的征兆，反而是处处表现出对主自己快快回来的热切盼望。所以从刚刚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金小姐身上的确是满了从主来的这个喜乐。那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诶我在哪里啊。刚刚这个是一个叫做露西·班尼特也是一个小姐，对金小姐的记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关于这个伯顿小姐的这个记录。这是另外一位叫做凯利邦纳她的这个记录。我对伯顿小姐最早的回忆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塞尔主日学校任第一任牧师的时候，她是一个明快、活泼又有点腼腆的女孩。一封寄给她同其他青年社团成员的信，使她做出了明确的决定，要为基督而活。在她基督徒赛程的早期，她就流露出性格执着的迹象。所以前一位是喜乐，这一位是执着。这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也非常的明显。当他渴慕进入积极的服事，就申请带领一个主日学的班级，可是没有一个班缺教师。人家戏谑地对他说，除非他自己召集一个班，否则不可能给他找到位置。令主管人员有些吃惊的是，一周后这位年轻的女孩带着自己找来的五个毛小孩说，拜托，我已经照你们所说的成立了自己的班。随即她成了一名主日学的老师。这个我们也是在儿童服事的初期刚得救的时候，每个礼拜六这个当时候呢上课上班还要到礼拜六的中午礼拜六的中午呢，我就和一位弟兄祷告跪在弟兄家祷告半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就去看望这个所有的孩子约他们呢隔天要到会所来聚会经过一两年的学校和教会稳定的服事后，他在这个曼彻斯特参加了一个传教士的会议，大受眺望，意识到自己的学历不足，他就在家自修一门特殊课程并持之以恒。经过认真考虑，他申请进入陶克利市这个旅馆的培训学校。我们刚刚讲的，这是这个共济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培训对加深加强他的悟性和灵性都有无上的价值。终于1898年9月，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换句话说，他跟前面这个金小姐一起来的。在塞尔的这个奥克菲尔的礼拜堂举行的告别会之后，他就起航去中国。他自己的话说出了他是以什么样的灵 面对未来的。我们起航的时候，我真希望你也在船上，要不然也在码头上。岸上的人们唱着歌，我们也在唱，依靠耶和华，心全被祝福。我马上开始想，过去留在身后，现在只是一份回忆，未来不可知。但是耶稣我们知道，他在宝座上，换句话说，这个信靠在宝座上主宰一切的主。整整这一天，我心里平静的喜乐和强烈的平安，完全难以用言语形容。想想看，经过将近6年的等待，我终于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我仍然感觉像在做梦。换句话说，他学历不够啊，他就要去这个自修，然后呢，他受成全啊训练，他才能够这个叫做答应主在他身上的呼召啊。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亲爱的妈妈如此满了爱愉快的信。她说，尽管她离别的难舍难分，但她感到能让神选上她的孩子有份于这工作，是神赐予她的荣耀。那的确是一种荣耀，但是哦，我觉得我是何等的够不上，何等的软弱。然而我听到他说，你尽管前去，我不是差遣你了吗？是的，他差遣了我。如果说在我一生中曾觉得主呼召我的话，那就是今天晚上，凭着这样孩童的信托之灵，他生活劳苦了约2年半，主要都在山西。他一封封生动的信充满了光明和盼望，表明他在性格各方面稳定的成长。有一段话写出他如何意识到那位看不见的朋友的同在。接下来就是他的话。在这片土地上，耶稣对我是非常的真实，尽管孤单，偶有难处，我也不愿改变我目前的命运。真的，他充盈补足。现在我可以理解这里的人们，他们也了解我一点。喜乐是巨大的，安逸和奢华抵不过在这片土地上所享受的真实且持久的喜乐。安逸和奢华抵不过在这片土地上所享受的真实而持久的喜乐。对这里的人的爱是巨大的，但是当这爱返回时，是更加的宝贵。中国人的确懂得爱，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这个是他的一种对主的经历。然后继续这位牧师邦纳牧师，他就继续来回忆这个伯顿小姐。她的性格甜美单纯又刚强，天性执着亲切，很快能赢得朋友的爱戴和信任。然而她绝不是软弱的情感主义者，她是被一个又高又强的目标所控制，并且具有相当充沛的精力和实际的尝试。他对神的信心是极其的直接简单，因此坚如磐石。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他一直都是一个执着的人。爱，深邃又持久的爱，对神、对朋友、对工作的爱，是他性情的主要动力。那些最熟知他的人都相信，因着这种种的素质集于一身，他才能做一个极为优秀有用的传教士。我们为他而感谢神，知道神已经在他里面，并通过他成就了他的工作。我们绝不认为一根折断的柱子是他生涯的标志。神没有折断的柱子，他有移植的花。这一朵花的芬芳依然在许多灵魂喜乐，也依然帮助许多灵魂。他的仆人们仍然侍奉他。这位殉道的姊妹的侍奉不仅存在天上，也在这地上，在许多生命里。他的忠信充满爱的性格，使这许多生命得以拔高进化，便喜乐并得激励。那这个是这位牧师对我们这个波顿小姐的算是追念。 我们在这里同样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接下来几位呢？是在这个山西的大宁啊，同样是山西的这个中南部的部分啊，殉道的，那都是在八月或九月殉道啊。我们第一个要读的呢是叫做弗朗西斯啊，伊迪斯内森啊 ，Nathan 啊 ，Francis Ellis Nathan， 当九月二十四日得到 Ellis Nathan。小姐殉道的噩耗时，我悲痛万分。我们一起离开了英国，一起同工劳苦了约有两年，才被分到两地。当时我们有幸被安排在一个地区，那里的教会才建立几年就繁增兴旺。教会的人给了我们最热切的欢迎，在这个鼓舞人的氛围里，他以毫不疲倦的爱和精力为中国人的救恩而劳苦。冬季正是农闲时期，他就抓住机会到乡村进行长期访问，天天盘膝坐在北方的硬炕上，是红砖做的，教导妇女们救恩之路，通常是直到夜半三更。春秋天时，他就邀请一些慕道者到内地会的房宅为他们开设圣经班，他熟悉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以及没完没了的家族分支，这让不少人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说出一个新慕道者在他宗族和家族里的正确位置，也会通过问候他家里各个成员来激发其信心。这一个恩赐，这是他一个独特恩赐，给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啊。这个下面就说啊，其实他能够有这个恩赐啊，实在是他对于这个大宁啊，山西大宁这个地方啊，信徒们的爱，他对大宁信徒们的爱非常的深。在他给英国的信中，他常常提到对他们的依恋。他一次度假回来后写的最后一些信中有一封写道，我昨晚回到家发现天气好热，也受到了当地人如此的欢迎，李姓和徐姓的信徒大老远来迎接我们，看起来大家看见我们回来都十分高兴。我不也很高兴回到这里吗？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大宁这样可爱了，我多么喜欢大宁和大宁人啊。在另一封信里，他表达要更多服侍当地人的深切心愿，还说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外国人能在中国待多久。人们的确渴望中国的教会能建立在基督耶稣正确的根基上。这样的一位，照着人的眼光来看，为着基督的服侍，我们很愿意留他在这地上。但要紧的不是人怎么看，尽管我们不能明白他的作为。然而理性失去他全部力量之处，信念得胜与爱被高举之地。换句话说啊，这个就着理性来说，当然是希望他留下来，但是呢，在这个信仰里，主的主宰里啊，这个在这个得胜啊，理信念得胜和爱被高举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读一下啊，这个Nathan 小姐最后一封信的摘录。如果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耗过了啊，就是啊，这个一一唱名过了，那么除非我们的父愿意，就没有人能碰我们。若是慈禧太后在秘密利用这些人，要将外国人从中国除掉，我们就不能从属地的全能得到多少帮助。然而，我们知道主废除了君王。愿他实在保守我们的心，在他自己完美的平安中。我们打算留在大宁，面对眼前的旱季和要来的饥荒，我们当然想与信徒们在一起，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和同情帮助他们。 啊，这是这个 Nathan 小姐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这个我想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叫做梅露斯 Nathan 小姐啊，她是也是同样的大概这个时间殉道的，她是1870年5月28号生，1890年啊归入主，还说20岁的时候，1898年1月奉献给中国，1899年1月乘船到中国，1899年1月乘船前往中国，1900年8月或9月被主接回家，换句话说他到了中国可能一年左右就殉道了。献给中国这样的话给这些年轻的传教士们带来的联想是多么的不同，有些人是如此的满了喜乐，那正是一颗被基督之爱充满的心的自然流露，使他们愿意冲到世上最黑暗、最不幸的地方去，要把这个爱传扬出去。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性情更深沉的缘故，牺牲感如此之强烈，以致奉献意味着极凌厉的痛苦。亲爱的梅啊，就是这个英文叫 May， 就是五月啊。亲爱的 May 就是这样的一位，不是不太情愿的奉献给主，而是对那最伟大的爱无法抵挡的感觉困迫着他，使他甘愿从家庭温柔的捆锁锁链中断开出来。很少人知道他离开家和母亲付出的所有代价，但那连他儿女的头发都数过的那一位也不会对这样的牺牲是不顾念的。May 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写到关于这样的离别，我确信有一天我会因着他的缘故放弃有价值的东西而喜乐。中小学和大学良好的教育发展了 May Nathan 的天赋才能，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师，而我们相信神会使用这能力并用来祝福中国。这个可以这样讲啊，这个人呢他要奉献给主的时候啊，可能不一定是像前面的两位啊这么的这个简单啊单纯喜乐或者是执着啊，他是有很强烈的牺牲感的。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说，主啊那个爱基督的爱也是困迫他啊，使他也不能自由啊。在训练之家他的在场对老师们是一种激励，因为他对学习圣经学习如饥似渴，摆在他面前的无论是智性的或灵性的食物他都能迅速消化利用。我相信可能也就是他的悟性比较高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啊悟性没有那么高啊，这个叫做牺牲感啊被逼迫感不一定那么强，但是有的人呢他的悟性比较高啊，感觉比较多比较深啊，他可能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方面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啊要为主摆上牺牲的时候那个牺牲感也非常强。有另外一位叫做费西的夫人曾经和妹一同的出行啊，这个费西夫人说，我们的航程有亲爱的妹 Nathan 和我们一同作伴，真是十分愉悦，每天我都有幸于帮他学习汉语，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学得超乎寻常的快。我们这班人有各种不同的时间，个人团体的祷告读经。May 同着另外两三个人一样，还有一些儿童聚会。我想不起来什么特别的事例，但无论是在船上或是在上海，我们穿起当地的服装为他送行去北方时，他聪明活泼的个性都给我留下了非常芬芳的回忆。我有他一些明快个性鲜明的信件，里面充满了他在工作中的喜乐。既然主人已经呼召他到了更高之处，他现在必是怀着喜乐在那里观看他。几篇他自己信件的摘录说出了在航程中他思念的潜流，换句话他这个到中国的路上啊，他有一个这个里面的感觉啊，他自己说啊，这个 May 他自己说，我确实强烈的看到 一个人不受管制的己，的的确确使主耶稣蒙羞。但是我是在他的管制下，不是吗？当然，我知道我这样宣告过，而且我确信他也正在我的生命中运行，让我明白什么是受他管制。抓住缰绳是他的事，我的事只是顺从他的驾驭，正如你仅仅一个月前对我所说的。这个就是他里面的这个感觉，里面还有挣扎。主真好，让我既不晕船，也不太想家。当然，一个人确实有时候会自然地想念亲生的母亲，但所有对他、为他的挂虑，他，这就是主耶稣，都已经挪去了。我真的可以说，我已经验证神聆听了祷告。这对我去中国在各种新的环境中来验证神是何等的鼓励。换句话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卸去对母亲的思念呢，他就认识啊，这个怎么样主能够听他的祷告。刚刚抵达香港港口，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中国。有人问我此时此刻感觉如何，但我并没有公开我的感觉。今天啊，《每日之光》啊，我想是一份报纸，《Daily Light》报道说，我必连续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是何西阿二章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罗马八章三十五节。我们人确实十分害怕与亲爱的家人分开，而基督与人是不可分离的这一个念头，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换句话说，他也借着这个主的话啊，得着了安慰。妹啊，对啊，这个。径直送到姐姐身边，感到十分的喜乐。她每一封信都写到勤奋学习，渴慕不断加增，盼望能去宣扬救恩的美善。在她明快地描述新生活的字里行间，也有许多句子是见证神如何对付她，并引领她与他更亲近。我们很少想到这快速的成熟并不是为着这地上的服事，而是在于诸天之上。哦，主啊，求你拣选我道路啊！这是这个 Grace Elizabeth Saul Tao 啊，帮他这个做的啊见证。换句话说，他到中国不久就殉道了啊。这个他就说啊，这样快速的成熟不是为着地上的服事，而是在诸天之上。出熟的果子首先被提要满足啊这个我们的父啊，让他得着喜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啊，愿这些走在我们前面这个爱主啊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脚踪啊成为我们的激励和榜样。我们下次见。